心中的图画，听见故事的亮光。
打开心中的图画，听见故事的亮光。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这里是境界有声希望频道。
境界有声希望频道，
儿童广播剧，狄更斯写给孩子的耶稣故事，第七集。有一次，主耶稣正教导人并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一个律法师站起来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死后才可以享受永生呢？耶稣说：
所有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似，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律法师又问：
那请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他的时候，就讲了下面这个比喻。
从前有一个行路的人，他走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路上时，落在了强盗手中，他们剥取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然后就丢下他走了。这个可怜的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祭司碰巧从这条路上经过，看见了他，却根本没放在心上，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也看见了他，不过他只是在那里看了一小会儿，也照样从旁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旅店里去照顾他。第二天一早，撒玛利亚人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请先照顾他，多余的花费我回来时一定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人的邻舍呢？那律法师说：是那怜悯他的。
你答得不错。
主说：你去照样行吧，要对每一个人都心存怜悯，因为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你的弟兄。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心里骄傲，在神面前自以为意，而是要常存一颗谦卑的心。他说：你在节日或婚礼的时候被请去赴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来，主人就要请你让位给他。你被请的时候要去坐在末位上，那请你的人就会过来，把你请到你当得的更好的座位上去。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接着又给他们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人，到预备好了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告诉被请的人样样都齐备了，只等他们来坐席。
众人却都找各样的借口推辞。一个说他刚买了一块地，一定要去看看；另一个说他刚买了五对牛，必须得去试一试；还有一个说他刚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家主知道了就生气，让仆人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到马路上和篱笆那里，把贫穷的、瘸腿的、残废的、瞎眼的都请了来，代替先前请的那些赴他宴席的人。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很多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享乐在忙碌，却从不思考敬畏神与行公义的事，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还不能和那些患病的和那些人看为可怜的人一样，得享神所预备的永生筵席的恩惠。后来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爬到众人头上的一棵树上，朝下望着他。那个人名叫撒该，他和那类的人都被人们看作是罪人，因为撒该的职业是税吏。当时犹太地的税吏是向自己的同胞征收税赋来交给罗马人，他们时常借职务之便讹诈人，因而得了臭名。但耶稣基督从那里经过时，就叫他，告诉他要和他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那些骄傲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听见了，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讲述的浪子的故事可以回答他们的疑问，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回答他们，这个比喻人们都叫他浪子的比喻。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耶稣说，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好自己决定怎样花费。于是父亲把产业分给了他，小儿子就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到远方去了。在那里他很快就因放荡不羁的生活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时正好那地遭遇大饥荒，各处都没有粮食，五谷青草和所有地里生长的蔬菜都枯萎了。那个浪子迫于穷苦饥饿，就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给他当佣人，到田里去喂猪。他觉得哪怕只能拿猪所吃的粗豆荚充饥也甘心，但他主人连这也不给他。在这样的窘迫中，他自言自语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他们的口粮还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于是他就起来上路，一路上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艰难，一心要回他父亲的家去。他离家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看到他衣衫褴褛，困苦不堪，父亲就动了慈心，跑过去迎着他。 老父亲哭了，他抱着儿子的镜像亲吻他。父亲又吩咐仆人把最好的袍子给这个回家的可怜的孩子穿上，并叫人预备盛大的筵席庆祝他回家。筵席很快齐备，他们就吃喝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不知道弟弟回来的事情。他回来的时候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告诉他，是因为他的弟弟回来了，父亲非常开心。大儿子听见就生气，不肯进屋。他父亲知道了，就出来劝他。父亲，大儿子就说，我这个弟弟回来了，你就这么高兴，你对我不公平。这么多年，我都一直和你在一起，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却没有为我摆设过一次宴席。但我这个弟弟挥霍放纵，在各样不好的事上耗尽了他分得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这样开心满怀，而且整个家都为他吃喝快乐起来。儿子，父亲对他说，你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为他出乎意料的回家而欢喜快乐。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对那些做了错事忘记神的人，只要有一天他们能回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神总是会欢喜接纳他们和怜悯他们的。但那些法利赛人轻看主的这些教导，他们既富有又贪心，还认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优越。基督就用了下面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来警戒他们。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浑身生疮，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拉撒路死了，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生活在很多年以前，是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他死后就住在天国里。后来财主也死了，并且被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还有拉撒路，就喊着说，
我的祖辈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但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但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一道受苦。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是那样的骄傲，基督就又设比喻对他们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时就说，
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不义，也不像这个税吏那样坏。
那睡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
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神会开恩怜悯这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神更喜悦人从谦卑的心里所发出来的祷告。法利赛人听到主的教导就更加生气，他们雇了几个探子去问主耶稣问题，想让主说违背律法的话，然后得着告他的把柄。当时那个国家的王名叫凯撒，他命令所有人都要定期向他纳税，凡违背的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置。这些探子就想，也许他们可以诱使主耶稣说那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款，这样就能让国王对主耶稣不满。于是他们到主那里装作非常虚心地问他说：
夫子，你是诚诚实实地在传讲神的道，不凭人的外表和地位来判断人，请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
基督指导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问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就拿了来。耶稣问他们说：
这银钱上的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那些探子见自己没办法陷害主耶稣，就异常恼怒，只好失望地离开了。但主知道他们的恶念并没有罢休，他也知道还有其他人正在暗中图谋陷害他，而且他不久就会被那些恶人杀害。耶稣教导人的时候，挨进银库坐着。人们路过那里时，会把穷人的捐项投在银库里。有好些财主路过时，往银库里投了很多的钱。最后，有一个穷寡妇走了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然后静静地走开了。耶稣看见他所做的，起身离开时，就叫过门徒来，对他们说：那个穷寡妇的善行比众人的都要大，因为其他人都是自己富有，投在银库里是自己不会在乎的小钱，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要用来买饼充饥的那仅有的两个小钱都投进去了。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向穷人慷慨解囊的时候，别忘记那个穷寡妇所做的。
慈爱的天父，我们要听主耶稣基督给门徒和我们的教训，我们要记住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要对所有的人恩慈友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过，再没有其他诫命比这更大的了。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